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是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对悔改的强盗说：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对约翰安排他的母亲，他说：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：看哪，这是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了他母亲回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耶稣背负了全世界上的所有人的罪，以至于圣洁的上帝转眼不能面对自己的儿子。耶稣很痛苦地说：我的神啊，我的神，为何离弃我？耶稣的人性的表达让我们知道，即使他是神，但他却不用他自己的神性来面对自己的死亡，因为他要完完全全地代替我们死。他很软弱地最后说：成了。在人认为是悲剧、是失败、是绝望的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自己知道凯歌从此将开始奏起，所以他说：成了。最后耶稣说：父啊，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说完这话，气就断了。
正午的时候，突然间乌云密布。
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世界末日啊？
哎，我看不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
耶稣现在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吗？
哎，这么黑，可能他已经下来了。
哎，大概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。
这下子他可是要跟他的敌人算账喽。
哎呀，惨了惨了惨了！哎呀，我应该不要相信那些祭司首领的话呀。
看不见了。
并非日食，也非其他自然的因素，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，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，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，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，只是非常的痛心，看着他喝下那苦杯。
慈悲的上帝用黑暗遮住了耶稣痛苦的样子，而避开了群众们嘲笑的眼神。许多人就在这黑暗中满怀恐惧，垂着胸回到了城里。
时间慢慢的过去了，直到下午3点，黑暗离开了群众，却仍然笼罩着耶稣。
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。
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
那自古与天父合一的耶稣，现在正经历着天父远离他的滋味，基督正体会着那些不悔改的罪人，当恩典的门关闭，神不再原谅他们的感受，这与上帝分离的痛苦， 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难受。
上帝对他发怒，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，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。
当黑暗离开十字架的时候，基督又感受到身体上的痛楚。
我渴了。
看着他干裂的嘴唇，有位士兵动了慈心，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。
他在呼叫先知以利亚，别管他，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。
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，祭司和官长们向着耶路撒冷望去。
浓厚的黑云已经笼罩了全城跟犹太的高原啊！
公义的日头就是世界的光，已经从那一度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了它的光芒。看哪，上帝怒气的闪电打到耶路撒冷了。
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，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。突然之间，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，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，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：
成了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
一刹那，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，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。在此之前，世人从未见过这景象。群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已死了的救主，都动不了了。黑暗再次地笼罩大地。大地震把人们都震得东倒西歪，挤在一堆。山石滚落到平原，坟墓已被打开，尸骨都从地里震到地面上来。祭司们、领袖们、官兵们，还有群众，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。当成了这句话从救主口中哭喊出来时，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，这正是献晚祭时刻，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。祭司穿着华丽的袍子，高举着刀子，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现在圣殿中最神圣的地方已经被老百姓看见了。
看哪，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，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，听他慈声说：我的孩子，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我给你一颗新的心，去吧，靠着我的力量，不要再犯罪了。
有件事是撒旦及他的恶天使知道，而老百姓们不知道的，那就是他已经输了这场征战。撒旦用尽了方法，想要使耶稣灰心而不愿做这么伟大的牺牲，但撒旦失败了。更失败是他无法让耶稣犯上一点点的罪，如烦躁、仇恨、愤怒或是记仇报复。满怀愤怒的撒旦决心要陷害更多世人和他一起永远的灭亡， 他很狡猾地用各种方法试探每一个人。他会告诉一般人说没有上帝，对于那些信上帝的人，他又会让他们认为上帝是严厉的、命令人的、无情的。撒旦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，他叫人以为是上帝做的而怪上帝。他会让人们以为顺服上帝是一种捆绑，真正的自由是随心所欲，可以欺骗、说谎、偷窃、杀人。
是谁说的？
就是那个主持钉十字架的百夫长说的。
突然间雷声大作，地动山摇，人们都扑倒在地上，万分恐惧。
他死了，我们要杀的人死了。
你想他是否昏过去而已啊？太快了，另外两个盗贼还活着呢。
不，我确定他死了，一点气息也没了。
你对这整件事情感觉如何？满意吗？
说真的，我必须说，不，我不觉得满意。虽然我们已经达到将他处死的目的，可是我并没胜利的感觉。我不知道，将来还会出什么事啊？
是不是我们还在嫉妒耶稣啊？
我承认，在他活的时候，我们嫉妒他的声望，但是我更担心呐，因为他的死会比活的时候还更吸引人。你等着瞧，到时候老百姓一定会有反应的，他们的愤怒一定会发泄在我们祭司领袖们的身上。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太阳已快下山了。这些尸体是不能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的。
对，但他们两个还活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们快点死，就是打断他们的腿。
哎呀，太残酷了。
让他们在十字架上多挂一两天，不也是残酷吗？
你说的也对。我们还是跟百夫长商量一下，必须由他下命令士兵才会去做的。
除非有总督比拉多本人的命令，我是不可以这么做的。
比拉多大人，您是知道的，明天是我们的安息圣日，我们不希望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跨在那里过安息日。
比拉多自从向犹太人让步，让他们把耶稣钉死，他就感到心不安。他怨恨自己那么软弱，也瞧不起犹太官员，只为嫉妒就害死一个无辜的人。其实他也不想让耶稣的尸体一直挂在那里，让好奇的人去看。
我了解，我允许你们把他们从十字架上取下，埋在犯人的墓地里。
但是阁下，我怀疑他们还没死，他们被钉到现在也不过几个钟头而已啊。
你想要他们快点死吗？
是的，总督，最好把他们的腿打断。
许可了。书记，把这命令写给大祭司。
好了，士兵们，现在照着总督比拉多的命令去打断他们的腿吧。
一定要这么做啊！
大祭司先生，这样不是太残忍了吗？
这是比拉多的命令，你们照着做就是了。
是。
另外一个，
太残忍了。
但是非打不可，就打吧。
现在来打中间这个。
是大人，大人，这个已经断气了，
死了，这么快啊？
你说什么？不可能死得这么快。
他真的死了？
我不相信。
我也不相信。
是装的吗？还是假死啊？
我知道要怎么去证实。士兵，将你的矛刺入这人的肋旁，我们必须要确定他是死了。
遵命，大人。
士兵遵照祭司们的命令，刺一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柔软的身躯。
啊！血和水，他的心脏裂了。
杀了他还不够吗？到了他死后，还要用枪刺穿他的胸膛。我儿啊，我儿啊！
我所爱的夫子死了，从伤口流出了水和暗红的血浆。当他大声喊着“成了”时，气就断了。他一定是心脏破裂才死的。
我的夫子，闭合的双眼，低垂着头在胸前，头发沾着血，他的手跟脚都被刺穿，肋旁还有一处伤口。
我实在无法相信。他死了，我们的弥赛亚的希望破灭了。
虽然如此，我依旧爱他，甚至比以前更爱他。我一直想着他的热情，他的爱，以及他的为人。
我们要如何处理他的尸体？他虽然死了，对我们来说他是珍贵的，他应该有一个隆重的葬礼。
这怎么办得到呢？因为背叛罗马政府而处死的犯人，他们是被指定要埋在犯人的地方。
不要，不要！
我要去看一看，是不是有方法给他办一个好葬礼。
马太，我们几个跟你去。
我想，我必须留下来陪主的母亲和加利利来的妇女。我们不要让那些无情的士兵去动他的身体。
约翰，
我们走了。
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求见您。
带他进来。
是的。
不知道那个有钱有势的人来找我做什么。
这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。
好，请坐。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吗？
是的，大人，我来是请求您允许我领取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。
他的尸体？
是的，大人。
他死了？
他已经死了。
我没想到打断他的腿会让他死得那么快。
打断了他的腿？
有群圣殿的长老们来请求将那三个钉十字架的犯人的腿打断，好在安息日前下葬。
但是耶稣已经死了，大人。
你等一会儿，我必须确定一下。书记，派人到各个他宣召负责钉十字架的百夫长马上来见我，快。
神父大人，我看到百夫长正好来衙门要报告您了。
好，快带他进来。 这位亚历马太的约瑟说的可是实情？耶稣在没有被打断腿前就已经死了吗？
是的，不错。报告巡抚大人，他们并没有打断耶稣的腿，他们叫一位士兵用枪刺穿他的肋旁。
他们是谁啊？
就是那些祭司们。
他们可真是心狠手辣。当然了，他们是要他死定了。
从他肋旁被刺的伤口里有血和水涌流出来呢。
有水？
是啊，大人，那耶稣可真是心碎而死啊。哎，真是可怜。我看过很多人被钉十字架，却从来没有看过像对他这样狠毒的。讥笑声，咒骂声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而不心怀怨恨。大人，我还听见他对上帝祷告说，要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呢。我真希望上帝能够成全他的祷告。
那么那些老百姓呢？他们还在那儿吗？
大部分的人回家了，有些人到圣殿去了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圣殿里的长老们不对，他们相信耶稣不是个骗子。
大人，我们能领耶稣的尸体吗？
你跟谁呀？
回大人的话，你哥迪姆和我。
哦，我知道，他也是个很有势力的人。好吧，我就准你们的要求吧。百夫长，你就负责办这件事吧。
多谢大人。尼哥底姆，时间也不多了，我看你先去买些香料，我就回家去拿些细麻布，好用来包裹耶稣的尸体啊。
哦，好，好，好。
我现在才发觉，我们过去什么事都依靠我们夫子，如果他现在在这里的话，他就知道怎么去处理，该怎么说，该怎么去安慰那些哀哭的妇女了。
我们又回来了。
你是说你去过哪里又回来了？
我去要求准许葬耶稣啊。
不会葬在犯人的墓地里吧？
绝对不会。我们打算把他葬在离此很近的一个新坟墓里，那本来是为我自己准备的，我雇了石匠从大石头里凿出来的，但是现在我要把它献给我们的主。再说全耶路撒冷也没别的坟地比这个更尊贵了。
来了，我已经买来了100斤的木药和沉香，我们快来处理耶稣的尸体吧。
你们两位竟敢大胆地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？
也许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们早已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，只是没有公开而已。因为我们若是公开地接受他，就无法在公会里替他说话了。
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在公会里能够给耶稣一点保护，但是我们错了，他们是故意的不让我们知道，就钉死了耶稣。现在我们要公开的、大胆的、快乐的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。
约瑟、约翰和尼哥底姆恭敬地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小心地取下来，望着耶稣满身的伤痕，眼中不禁涌出同情的热泪来。他们照犹太人下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，就安放在约瑟的新坟里。 这三位门徒把他受伤的四肢整理，双手合抱在那没有气息的胸口上。
谢谢，我的弟兄们，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，上帝就派了你们来。我敢说，这附近的坟没有一个比我主现在葬的这个更好的了，也没有人能够比他更配葬在这个新坟里。
所以今后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奉献出来。
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还有一件，就是我们得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，这得靠着我们三个人的力气才够啊。
最后离开十字架的是妇女们，最后离开坟地的也是妇女们，他们要亲自看看还能为他们亲爱的主做些什么。他们也亲眼看见了那些人把那大石滚到墓门口，真是舍不得离开他们主安息的地方。他们停在那里哭了一阵子，最后还是回去了，遵照律法在安息日歇息了。
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使十字架成为一个赦免祝福的地方，耶稣也使十字架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地方。在肉体痛苦难当、心灵孤单非常的时候，耶稣当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。十字架也成了祈求交托的地方。那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在苦难中仍然能感恩，在痛苦中仍然能有依靠，在被伤害的时候可以去宽恕，在损失的时候仍然可以关心，可以分享。这就是基督徒的得胜。主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以色列人就记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。彼得说，凡求告主圣名的就必得救。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